第二部分。那原来我想把第二部分呢一直把氢概括进去，后来我觉得氢的内容呢太多太多，而且清的有关清代教刊学的成就呢，我们想跟民国时期一起讲，然后呢讲的细一点深入一点，这样的话呢我就把今天要讲的内容从隋唐到明代差不多算一下也是1000年啊，这个是。那么按照教刊学史的一些说法，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教刊学它有几个阶段，那么像西汉肯定是一个兴起的一个高潮的时候，是吧？然后魏晋南北朝呢，应该走到低潮，然后到隋唐呢，隋唐特别到宋呢又是第二个高潮，然后到元明呢是第二次又走入低潮了。那么这样分呢有它的道理啊，而且呢不同时期的这个高潮呢有不同时期的背景和一些历史的特点。那么我们在看的时候呢，看书的时候呢可以看得仔细一点。那么这个呢我想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理解的时候不一定要刻意的按照这个高潮啊低潮，因为即使我们讲明清这个元明时候的教刊的一些书还是有它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们不一定拘泥于这个高潮低潮。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发展也是带有一定的螺旋性，到了高潮以后然后它有一个好像那个休整期。那么上次大家记得我们讲了刘向刘兴父子以后呢，讲到在教刊学的发展，特别举了一个杜预和颜之推的例子。那么颜之推的例子呢实际上很好，为什么？他完全是一个学问非常渊博的这个学者，他按照根据这个个人的读书的一种程度来解决当时流传的书本上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隋唐，隋唐以后社会这个完全不一样了。在中国这个我们讲传统社会这么我们讲或者用现在一句传统话讲封建社会，那么这段时间呢隋唐是一个高潮，隋唐到宋是一个高潮毫无疑问啊，特别是到宋代以后。那么它里面有很多原因呢，我们等一会儿具体的跟大家展开。那么我们讲了中华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当它这个大一统的政权形成以后，统治者在文化方面他往往表现出一种自觉性。我们讲隋朝王朝时间不长，是吧？那么也就是几十年吧，但是他在这个文化方面他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啊。我们说这个大家看隋书经济制，隋书经济制的时候呢，把隋之前一直到隋朝这个书籍的几次散失和收集他都列出来了。那么我们看啊，到了这个隋炀帝继位的时候，他的这个价值队里面藏书达到37万余册。那么经过整理，去除了那些重复的我们叫微杂就很杂乱的书，得到正玉本37000册啊，这个数量应该是还是很这个惊人。那么到了唐代以后，这种文化的自觉性我们感觉到表现得更加强烈。比如说这个唐代到这个政权奠定以后，高祖的武德年间，他就设置了一个叫修文馆，修就是修我们编修的修，后来那么又改成弘文馆。他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校正图籍。那么我上次跟大家反复说明啊，请大家施展你们自己的想象，古代的图书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图书相去非常非常远，尤其隋以前的图书清一色都是抄出来的，都是记下来的，老师说什么抄。所以呢可能有即便是一种书可能有上百种不同的面孔，是吧？几十种一百种，这个情况非常多非常普遍，而且应该说是必然如此。到了贞观三年，魏征我们讲贞观之治的名相，他掌管秘书监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就请设置了机构专门抄写书，抄书那时候没有课的条件。然后抄书呢，他专门安排了一批我们讲五品以上的那些官员的子孙，书写好的，然后招进来以后呢，这些人数居然达到上百人之多啊。然后呢又组织了一个这个教书的教筹的班子，叫筹政员啊，好几十人。那所以经过唐前期的这些工作，我们讲到唐玄宗的时候，唐代的政治经济 到达了一个高潮，它的文化到达发展了一个高潮，文献典籍在这方面呢取得的成就尤为突出。秘书省它下面设置了一个叫司经局，司就是管理这个经的，然后昭文、崇文这两个馆又组织了这个教书的班子，有教刊官，有书手啊。那时候我们想象一下，没有这个复印的条件，没有印刷的条件，就是靠书手一张一张抄出来啊，抄出来的。所以我们讲从藏书量来看呢，玄宗的时候已经达到2655部，大概差不多有将近四万九千卷书。后来书的藏书量呢，又增加到51852卷。那么这个数量呢，都是经过我们校正的，没有重复的。所以到了开元11年，专门设置一个机构，叫修书院。他的当时的京师长安和洛阳，一共收藏了有12万多卷的书啊。这个力量，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这么具体的把书的数目跟大家讲了呢？因为我们觉得这让我们有一个这个想象的空间，就是说当时的书籍的数量，以及这些书抄写的书可能会导致的一种后果。那么我们当然更要理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藏书的前提下，我们的教书工作怎么展开。唐朝的历史，我们知道唐中期以后啊，安史之乱，公元755年，那么中原就是难得太平了。那最后呢，到了这个唐朝晚期后期啊，晚唐的黄巢这个起义，黄巢农民起义，最后呢，他的书呢剩下来不到20000卷啊，这是非常遗憾的啊。不过这是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唐前期的学者他们校勘书籍所做的取得的成果，对于后人来讲是异常珍贵啊。下面呢，我们就举这个唐代两个学者啊。一个上次跟大家提到了，就是陆德明、陆元朗啊，他是以字行的陆德明，他的身世呢，他跟颜之推是有经常有交往，学术上面。那么他实际上是从陈开始啊，就是我们讲的南北朝啊，后期一直跨到这个隋到唐。那么他呢做的一部书呢，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经典释文》，我们认为这是教刊学上面一部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啊。这个书呢，我跟大家讲老实话，就是说我对这部书的认识也是有个过程。一开始我觉得这是研究古文字用的书，跟我们关系不是很大。比如说我们学校编古文字孤零，比如说在80年代由历史系戴家祥教授主持编这个经文大字典是吧，经文大字典。那么我想他们用这个书用了很多，因为戴先生的两位助手呢跟我们都非常熟啊，有一位还是我大学同学。那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他这个书呢，对我们整理文献人来说呢，为什么意义非常大呢？它是起的，实际上呢，就是我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我们今天为什么能读先秦的东西啊，甚至读到先秦前期的东西，就是依靠一些学者。那么像这个汉代的学者，上次我跟大家介绍过，他们为我们保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看《汉书艺文志》那个刘向写的七略，在这个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呢，这个书呢，它的在这个文献学上的意义啊，我们怎么估计也不会夸张啊，可以这么说。那么我这跟大家举两个例子。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下，在唐朝初唐的时候，经过这个中央这个官府的，我们讲运用这个中央集权的一种力量收集的这个经典释文呢，它是这样一个书，它不是按照我们一般的文献整理，把这个经典原文放在这儿，然后后面给它注注释，它只是把它的注的部分的词啊提出来。那么他一共用了他涉及的经典哪一些呢？一共14种，就是我们今天知道十三经最重要，我们去掉一个孟子，因为孟子的地位在儒学史上的地位是在宋代，是吧？在宋代孟子的地位在提高的， 啊，有人专门做过这个博士论文，就是孟子升格成为儒家的一个经典。那么这里面的十三经里面的十二经，然后加上老子和庄子，那这两部书我们可以知道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非常流行的知识阶层啊。那么在多年的流传过程中，我们刚才讲了全部都是靠手抄的，那么很多都是老师跟学生的讲解，所以这些经典当中的讹字错字非常非常多。那么有的设计是音，就老师的口音，上次我们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傅生，傅生跟曹错学习那个，他向曹错登门求教啊，受这个西汉朝廷的这个安排，他结果从傅生的女儿的口中，他说顶多也只得到个十之七八。有的设计是音物，有的呢设计是形物。形物比如说我刚才跟你们同学聊的时候，我说比如说你们临过这个唐人的碑帖，他席字的席，我们今天席很简单是吧，即使是草这个繁体字，草字头加个席就主席的席，可是我们看那个颜真卿的帖里面，它是竹字头下面一个就是衣带的带，衣带的带啊，这是一个。还有刚才我们讲过乱，就是混乱的乱，和名词词源的词，它是从蛇。那么像恶或者叫恶，好恶或者恶人的恶是吧，我们今天是个上面像亚一样是吧，繁体字嘛，那个亚就是繁体两边鼓出来的，可是在唐以前很多人把它写成上面一个西方的西，这也是当时也是这个我们也看到过。然后分析的析呢，左面是这个木头，它一片啊，那个部首就变了。那么这些字呢，我们称之为都是什么不算错字，就是我们讲俗体字，或者今天说是不规范的字是吧，俗体字，俗体。那么有一些字，这个陆德明觉得呢应该算错字，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得宠的宠，恩宠的宠，我们今天是宝盖头下面一个龙啊，在这个南北朝后期流行的很多宠字，一个穴，洞穴的穴，宝盖头下面一个八，洞穴穴下面有龙。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字有无的无，我们今天有个简体字的无，就是两横这样一勾，它上面呢写个这样个无，两横之间连一连，就像我们写大概的概的最右部一样，大概的概的右部。他说这个不能混，这是错字啊，这是另外一个字啊。那么所以陆德明的这个经典诗文，你看他面临的这个当时啊，这个经典流传当中的复杂情况，远远超出我们今天能够想象的地步啊。我们讲拿一本书来，就是让大家看看，这些字曾经在历史上流传过啊，流传过都是不规范的字啊。那么我们讲他这个当时他采集的图书有多少呢？两百多家，也不是随随便便，他都认为是很权威的著作。两百多家，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十四种经书，两百多家，南北他跑了好多地方，一共前后经历了十几年。大家也看到，这个先秦不是先秦说，这个唐代前期的书，到了后期，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后，只剩下18000多卷。我们讲这里面损失的书，我们今天感觉，就从陆德明采集的书来看，绝大部分我们都看不到，没有可能再看到。所以他这个工作，在这个文字史、在文献历史上面的作用，你说就无法，没有办法有别人来代替他。这些音讯的材料，啊，或者是训诂的材料，音讯也是训诂的一种。幸亏像经典诗文呢，我们赖以保存。所以这个陆德明他自己讲过一句话，他说他这个书呢，对于音注就是音讯或者声讯，我们讲方面呢特别关注。为什么呢？他南北走了很多地方，发现一个词可能会有各种很差别很大的读法，字形上面当然我们不管。所以他后来的他的前言里面就这么说了，这前言我本来打算打开的，他说书音制作作者多矣，前如撰著，光乎偏几，其来既久，成无艰然。 但是他说将圣以还，就是那些圣贤以来啊，流传的过程当中呢，不免有偏的地方，有个人一种喜好的地方偏上。有的注家呢写的很朴实，有的呢写的这个辞藻很华丽，直文详略互有不同。汉魏一直传到今天，有很多遗文，有的呢是作者个人的见解，有的呢是他按照旧的音啊传统留下来的。各个学者有个人的老师，所以他们写出来的这个著作呢，就像人的面目一样，各有各的面目啊，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楚夏南方北方这个方言差别很大，所以他说如何判断我们所见到的东西啊，如何来这个评估他们所接受老师的那些学问的价值，这后学专养寒风之遥，大家很迷，就是很没有方向啊。后学专养的寒风之遥，就是我们很难判断。所以呢，陆德明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所以事情呢，他说因为我发现这些书啊，本来这些经书是为了我们，就是实现我们的一种社会的理想啊，或者说是理解圣人的一些旨意。但是因为文字上的差别，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说这个差若毫厘啊，这个谬变千里。我们就是现在有句话，就是失之毫厘，差别千里。他说孔子说过一句话，必也正敏乎，这是《论语》里面的。然后孔子在后面还讲过，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所以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我们在语言上面，在言辞上面，一定要统一。不统一的话，你说圣贤的著作，我们怎么理解？那陆德明他本人对这个他做的工作的意义啊，也看得很重啊，也应该说完全正确。如果说没有经典释文，我们今天很难判断啊。但是我们说经典释文的意义，在文献学上意义呢，还不止于此啊。为什么？后来在《四库管成》手，《四库管成》就讲了，他说陆德明啊，他用了260余家汉魏时代的六朝的那些殷切，他说又把这个儒家这个著作当中对于这个14种经书的训诂，各本都拿过来比对当中的异同。所以他说我们后来能够发现这个古时候的字义的话，除了著书之外，就要靠这个书了。那么再下来，我们讲第三位学者，也是一位清代学者，吴大成。吴大成呢，我们以后会讲到，还会专门跟大家做个介绍。我们今天假如说大家喜欢林那个林字的话呢，吴大成他是经，我们讲是经史家，他当然这地方是做官。那关于他这个呢，笔记里面有很多很多传说，说他在黑龙江的时候呢，跟那个俄罗斯历界碑铜柱上面，他写撰文是吧？然后跟那个打仗的时候，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第一次打不赢的时候，跑的时候呢，别的不带，他只带他那些仪器和那些拓片图籍。那么在作为政治家讲，也许不是很高明，但是作为一个经史文字学家来讲呢，他成就非常大。那么他对陆德明呢的著作，他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呢我经常用它来证明，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桥梁。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们人，像我今天生在周孔千数年之后，周公孔子之后那么长时间，那么我们能够读周孔时候的钟鼎仪器，就是祭祀用的鼎啊，那个东西，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读出来，他说有幸亏我们有经典史文啊，有这些古文字的书。他们我们往往说许叔崇，就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帮了我们的忙，但是许慎呢，他只是用的是这个小篆。如果大篆的话，我们讲奏文的话，他说很多在说文上面解释不了，或者说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求，是呢，他指出一条圆，但是后面他没有证明。但是他说这个陆德明的经典史文为我们解决了。他说假如没有陆德明的这个工作，
那么我对这个先秦的这些仪器上面的经文啊，根本是要困难要大得多。那么后来的学者也讲过，假如没有这个这些包括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在内，那么我们后来读甲骨文，像郭沫若、像荣根他们，很多字也解释不清楚。